今天我分享一些的关于圣经里面的故事。
我今天分享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让大家看到父母我们怎样作为一个父母应该有一个态度。
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作为父母应该有的态度，
尤其一个母亲，
尤其是一个母亲。
开始之后我一起祈祷嘛。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感谢，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父母的角色，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将我们的以下时间都是供应交你手里面，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主名求。一首诗，
有一首诗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慈母手中线，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临行默默缝，
意恐迟迟归，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报得三春晖。
这首是叫游子吟的一首的古诗，
这首诗叫游子吟。
相信大家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听过，
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听过。
这首是唐代诗人孟郊的一个五言古诗，
这个是一位唐代诗人孟郊的一个五言古诗。
全诗共六句，
这首诗总共有六句，
三十个字。通过一些回忆，
通过一些的回忆，
看到好像很平常临行前一些缝衣的场景，
好像只是一个临行之前一些缝衣服的一个情景，
凸显并歌颂母爱的伟大无私。
他凸显出跟歌颂母爱的一些无私，
表达诗人对母爱的感激，
表达诗人对母爱的一些感激，
以及对母亲的深深的爱和尊敬，
对母亲表达对母亲的一些感激跟爱的尊敬。
这首诗情感真挚自然，
这首诗情感真挚自然，
千百年广为即系传颂，
这千百年以来一直都受传颂。
养儿一百岁，
养儿一百岁，
长忧九十年，
长忧九十九。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说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意这句话。
我相信大部分的母亲都是这个同这个即系句主要，即系呢个系母亲的写照。
即系我相信这是一个母亲的写照。
当你想到母亲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
当你想到母亲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我从一个青年人的角度讲啊。
我是从一个青年人的角度去看。
青年人会讲到母亲是一个。
青年人会说母亲是一个。
啰嗦。
很啰嗦的。
怪兽。
怪兽。
直升机。
直升机。
烦过梵蒂冈。
比梵蒂冈还烦。
啊，这是广东话。
这是广东话，所以普通话翻不出来。
也都可能他们认为是母亲是一个提款机，
可能他也觉得母亲是一个提款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不过有歌颂母也都在坊间里面 很多歌颂母亲的伟大的歌曲或者赞词，
这个社会里面也有很多歌颂母亲伟大的一些歌曲跟歌词。
其中一首叫 Beyond 唱的《真的爱你》，
有一首是 Beyond 唱的《真的爱你》，
每次我听的时候都非常感动。
我每一次听的时候都非常感动。
如果有机会作为一首回应诗，大家反应不知道怎样。
因为不晓得有一天又说把这个作为回应诗，不晓得有没有大家会有什么。
我想到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根据医学的统计，
根据一项的统计，
影响一个人最深最大的，
影响一个人最深最大的，
不是牧师，
不是牧师，
不是名人，
不是名人，
亦都不是父亲，
也不是父亲，
而是母亲，
而是母亲。
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
他之所以成功，
他之所以成功，
背后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支持他，
背后必然是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去支持他。
而上帝都多时透过女性，
而上帝很多时候都会透过女性
成就他的旨意，
成就他的旨意。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的经文，
大家都耳熟能详，
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了。
摩西出生的故事，
是摩西出生的故事。
大家读完之后觉得哦，就是这样了、
大家读完了就这样了，
但我去真的深思这段的经文究竟讲什么。
但是有没有去深思这段的经文到底讲些什么？
究竟这个母亲是谁？
到底这位母亲是谁？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看不到，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
摩西的母亲在历史的当中，
在摩西的母亲在历史的里面，
显然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人物，
显然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人物。
但由于抚养摩西，
但是由于他抚养摩西，
他成为一个伟大，非常伟大的卓越的母亲，
他成为一个非常伟大卓越的母亲。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个伟大的人物，
每一个伟大的人物，
大部分都由他的慈母在双手抚养成人，
大部分都是从他的慈母以双手的抚养成人。
但当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
但当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
还有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九节，
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九节。
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
原来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
原来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
是一个利未族的女子，
是一个利未族的女子，
出生于埃及，
出生于埃及，
她丈夫叫暗兰，
她的丈夫叫暗兰，
是哥辖的儿子，
是哥辖的儿子，
哥辖是利未的儿子，
哥辖是利未的儿子，
这个是暗兰，亦都是雅各的曾孙，
暗兰也是雅各的曾孙。
我们知道利未是永远承继族祭司的职分，
我们知道利未是永远继承这个祭司的职位。
祭司是什么呢？
祭司是什么？
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他们不但没有产业，
他们不但没有产业，
还是很清楚神的心意，
他们而且非常清楚神的心意。
约基别和暗兰生了三个儿女，
约基别跟暗兰生了三个儿女，
米利暗、
米利暗、
亚伦、
亚伦
和摩西，
还有摩西。
这个母亲的三位的子女，
这母亲的三位子女
都在出埃及这个历史当中，
他们都在出埃及这个历史的当中
留下很重要的记录，
留下很重要的记录。
这个 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家族，
这个是一个绝对不简单的一个家族。
亚伦在出埃及记，我们首先被我们注意的时候是什么呢？
亚伦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是被高立为大祭司，
他是被高立成大祭司，
同摩西齐名，
跟
摩西齐名，
跟摩西齐名，
统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法老的兵马下到海的时候，
法老的兵马下到海的时候，
耶和华将水翻翻转头，
耶和华让水翻回来，
以致法老全军覆没，
以致让法老全军覆没。
而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廿一节里面，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一节的里面，
当米利暗拿着一个鼓的时候，
当米利暗拿着一个鼓的时候，
带着其他妇女一同击鼓跳舞，
带着其他的妇女一起击鼓跳舞。
米利暗应声在这里说，
米利暗
应声，
米利暗应声地说，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使我大大得胜，
因他使我大大得胜。
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的环境里面，
我们回想当时的历史的环境里面，
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
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口增加，
当以色列人人口增加，
造成埃及人的生存一个很大的危机，
对埃及人生存造成很大的危机。
因此法老王决定做两种的方法，两个方法。
法老王决定用两个方法，
阻止以色列人人口继续增加，
阻止以色列人人口继续的增加。
第一个方法就是，
第一个方法是
加重以色列人的人民的劳力的负担，
加重以色列人民的劳力的负担，
让你做粗重的劳工，
让他们做超重的劳工，
并且命令他们建造比东和兰塞城，
让他们命令他们建造比东跟兰塞城，
使他们的生活痛苦异常，
让他们生活很痛苦。
第二就是命令以色列人接生婆，
让命令以色列人的接生婆，
将以色列人出生的男孩杀死，
把以色列人出生的男孩全部杀死。
但这些接生婆非常之不合作，
但是当然这个接生婆他们都不合作，
因为敬畏神，
因为他们敬畏神。
法老落这个很严厉的命令，
法老下了一个很严厉的命令，
就要将所有的男婴，
就要把所有的男婴
扔到去尼罗河里面，
丢到尼罗河里面，
只准女婴活着，
只让女婴活着。
这个命令毫无疑问，
这个命令毫无疑问，
就要将以色列人民从埃及这个地消失，
就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这个地消失。
弟兄姊妹，当时约基别处于什么环境呢？
当时约基别处于一个什么的环境？
究竟是不是天下太平的日子？
是否一个天下太平的日子了？
当然不是呢，
当然不是。
这段经文也都告诉我们，法老却是一个很严厉的，用很严厉的方法进行一个灭族的运动。
法老用一个很严厉的方法进行一个灭族的，
这个情况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这个行动就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德国消灭犹太人的情况非常相似，
德国要消灭犹太人的方法非常相似，
将幼子和父母分离，
把幼子跟父母分离，
或者将母子和婴儿集体屠杀，
或者是把母亲跟婴儿集体屠杀。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民是必须遵行法老的命令，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民必须要遵行法老的命令，
否则生命就有危险，
否则他们的生命就有危险。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
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他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
哪一个女人怀孕，
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
见他俊美，俊美
就床了他三个月，
就床了他三个月。
在埃及记第二当中咁讲，
在埃及记这边这样讲，
摩西出生了，
摩西出生了，
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母陷入了两难当中，
他的父母现在两难的当中，
他要顺服法老的命令，
他要顺服法老的命令，
亦或保留他一个俊美的孩子，
还是保留他这个俊美的孩子。
他们终于做了一个抉择，
他们终于做了一个抉择，
保留摩西的性命，
是保留了摩西的生命。
经文告诉他们，因为见到他俊美，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见到他俊美，
圣经的俊美在原文的意思是里面是
他这个俊美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一个美好一个美丽的意思，
是一个美好美丽的意思，
同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所记载，
跟创世纪
第一章
三十一节里面
所记载，第六日神创造工作完成之后，
指神创造工作在第六天完成以后，
他讲话一切都是甚好的好字，
这边他讲一切都是甚好，
是一样的字，
是同一个字来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出世好比一个新的创造，
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出生好像这个一个新的创造一样，
这个世界将因为他的出世，
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出生
能够超越埃及新的法老的统治和压迫，
可以超越这个埃及法老一个新的统治跟压迫，
而重新开始。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
司提反讲到这个时候就讲到，
司提反讲到的时候就讲到
摩西俊美非凡，
他说摩西俊美非凡，
这个说话圣经里面就是他有在神的面前俊美非凡，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是俊美非凡的，
蒙神悦纳的意思，
是蒙神悦纳的意思。
感谢神在新约的希伯来书，
感谢神在新约的希伯来书，
我们可以换来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也可以换另一个角度去看
摩西父母，
摩西的父母
因为因着爱，
他们因着爱，
同埋因着信，
也因着信。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讲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过，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到，他父母因着信，就不怕亡命，将他藏了三个月，
后来孩子渐渐地长大，
他的喊声越来越大，
他的哭声越来越大，
就收不到了，
就藏不起来了。
妈妈，他妈妈怎样？究竟想怎样办呢？
他母亲就想要怎么办？
凑个小朋友都知道，
啊，带个小孩子的都知道。
你叫小朋友唔喊系好难嘅。
你叫他不要哭是很困难的。
你叫佢唔喊，佢喊得仲大声。
你叫他不要哭，他哭得更大声。
所以呢个系完全喺当中，喺当中系啊完全不能去隐藏。
所以在当时候是完全不能隐藏的。
究竟佢系听从个王命将呢个小朋友抌落尼罗河？
到底他是听从王命把这个小孩丢到尼罗河啦？
有一番，当然一番好痛苦嘅挣扎。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挣扎。
摩西嘅母亲，
摩西的母亲
冇抌佢落尼罗河，
没有把他丢到尼罗河。
佢做咗一个防水嘅箱子，
他做了一个防水的箱子，
将呢个小朋友，
把这个小朋友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再放在尼罗河河边嘅芦笛草嘅当中，
就把它放在尼罗河旁边一些芦笛草的当中。
话佢有神迹出现去拯救呢个孩子，
他希望有神迹出现去拯救这个小孩子，
去拯救呢个孩子嘅一命，
去拯救这个孩子的一命。
我哋呢度睇到佢嘅父母，
他这边看到他的父母
对神系有坚定嘅信靠，
是对神有坚定的信靠，
佢必定相信呢个神会拯救呢个孩子，
会拯救这个孩子。
他对神的信心，
他对神的信心
胜过他内心对法老的惧怕，
胜过他内心对法老的惧怕。
之前所讲啦，
之前我们有讲
要小朋友不喊是很难的事，
叫小朋友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摩西父母收藏他是更加不容易，
所以摩西父母要收藏他是更不容易。
如果他是被发现没有将这个小朋友杀了，
如果说他们被发现没有把这个小孩子杀掉，
恐怕他全家都性命难保，
恐怕他们全家性命难保。
但仍然是选择将摩西藏起来，
但是他仍然去选择把摩西藏起来。
他 为摩西立下敬畏神，
他为摩西立下敬畏神，
不怕法老的榜样，
不怕法老的一个榜样。
摩西长大的时候，
摩西长大的时候，
他说自己没有口才，
他说他自己没有口才，
没有权势，
没有权势，
但是常常去见法老，
但是他常常去见法老，
终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终于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成为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
成为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
这个就是父母给他的榜样，
这个就是父母给他的榜样。
在今天里面，
在今天的里面，
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
你给你的子女有什么榜样？
你给你的子女有什么榜样呢？
你们有没有因为顺从神而不
顺
从人呢？
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呢？
有没有宁愿顺服神而作出牺牲？
有没有因为你宁愿顺服神而作出牺牲呢？
当你面对一些生活上的不如意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生活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事情，
或者一些挫折压力的时候，
挫折压力的时候，
我们会垂头丧气，
我们垂头丧气，
怨声四起，
我们怨声四起，
忙着自己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我们忙着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定是我们愿意在逆境中凭着信心赞美神，
我们还是在愿意在逆境当中愿意凭着信心去赞美神，
将一切的需要和问题藉着祷告 全部交给神呢？
借着我们祷告把我们所有的需要交给神。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可以这么讲，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这样讲，
在属灵的认知和信心上，
在属灵的认知跟信心上面，
他都是父母的小小的门徒，
他都是父母的小小的门徒，
所以在二十世纪做一个模范的母亲，
所以在二十世纪里面要做一个模范的母亲。
首先的任务就是为你的孩子树立对神的信心的榜样，
首先就是要为你的孩子树立一个对神信心的榜样。
有人说，
有人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若基别为了拯救摩西，
约基别为了拯救摩西，
想出一个很周详和深谋远虑的计划，
他想出一个很周详跟一个深谋远虑的一个方法。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可能我们可以说这个一切神的保守，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切是神的保守，
这个当然是，
这个当然是。
当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
这整件事很多事情不是很巧合地发生，
很多事情并不是很巧合的发生，
而是摩西的母亲 一个周详嘅计划嘅成果，
而是摩西的母亲啊周详计划的一个成果。
佢相信，我相信系早有即系早预料到系咁样发生。
我相信他是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佢探究法老嘅女儿，
他去探究法老的女儿
喺边度冲凉啦，
会在哪里洗澡啊？
又点样去计划一个涂咗石质嘅防水嘅蒲草箱咧？
怎么去做一个防水的箱子？
然后将儿子放在里面，
然后把他儿子放在里面，
好让他飘到法老的女儿经常出没的地方，
好让他飘到法老女儿经常出没的地方。
另外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另外在七节告诉我们，
他教到个女儿，
他教他的女儿
米利暗怎样对他的女儿讲出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
然后对他的女儿安排他的女儿讲出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
因为摩西的母亲，
因为摩西的母亲
的智慧
的智慧
和策略，
他的策略，
摩西的生命终于得到保存，
摩西的生命终于得到保存。
从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
在第二章第六节的里面，
我们看到作者留下的一个伏笔，
我们看到作者所留下的一个伏笔。
神在这件事当中施行奇妙的保守，
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施行奇妙的保守。
当
法老的女儿
见到摩西的时候，
见到摩西的时候，
那种俊美，
他那种俊美，
还有动了慈心，
对他动了慈心。
他明知摩西是一个希伯来的人，即是希伯来的孩子，
他明知道摩西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
竟然违背了法老的命令，
既然他违背了法老的命令，
这个是出人意外的结果，
这个是出人意外的结果。
可以见到摩西的母亲亦都尽上了一切的努力，
我们也知道摩西的母亲尽了他一切的努力，
然后凭信心，
凭信心
把他的儿子，
然后把他的孩子
放在神的手里面，
放在神的手里面。
信心要加计划，
信心要加上计划。
有人以为单有信心就可以，
有些人以为单有信心就可以，
不需要什么计划，
也不需要什么计划。
例如我要找份工，
例如说我要找一份工作，
我们的工作不会从天而降，
我们的工作不会从天而降。
你要去看报纸，
你要去看报纸，
为这个面试做好准备，
你要为这个面试做好准备。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这个不是信心，
这个不是信心，
是你懒惰，
是你懒惰。
有一位母亲平时很认真跟她的子女温习功课，
有一位的母亲她平常很用心地跟她的子女温习功课，
到这个子女考试的时候，
到这个子女考试的时候，
跟她一起祈祷，
跟她一起祷告，
一起交托，
一起交托。
这个就是有信心，
这个就是有信心，
有计划的表现，
有计划的表现。
所以摩西的母亲立下她定下的计划，
所以摩西的母亲定下他的计划，
又要信心来交托这个好的榜样，
然后把信心交托，这是就是他信心的榜样。
我知道神非常恩待摩西的母亲，
我知道神非常恩待摩西的母亲，
不单保存了摩西的性命，
不单只是保存了摩西的生命，
也都可以他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孩子。
在第九节很得意的记述，
第九节很特别的去记述，
法老的女儿对摩西的母亲说，
法老的女儿对摩西的母亲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你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奶他，
为我奶他，
我必给你工价，
我必给你工价。
大家试想一想，
大家就去想一想，
你养自己的仔的时候，
你养自己孩子的时候，
竟然有钱人有钱给你使，
竟然会有钱给你
花，而你的钱不是来自你的家庭，
而这个钱并不是来自你的家庭，
是来自外面的人给钱你，
是来自于外面的家庭。
大家想不想啊？
给你，大家想，
我都想啊，
我也想。
我们在这体育当中，我们不禁慨赞叹神的伟大，
我们在当中不禁的去赞叹神的伟大。
在第十节他说，
第十节他说，
孩子渐长，
孩子渐长，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到摩西的母亲养了他多久，
没有说到摩西的母亲养了他多久，
一般解经家都是大概三到六年，
一般的解经家都说大概是三到六年，
但我们留意经文所记述，
但是我们留意经文所记述，
摩西的母亲是带着他去到法老的女儿。
摩西的母亲是带着他到法老的女儿呢？
不是说是抱着他的，
不是抱着他去。
孩子在成长头的三年很重要，
孩子的成长头三年是非常的重要。
究竟摩西母亲在这三年当中做过什么呢？
到底摩西的母亲在头三年做过些什么？
他将摩西的身份，
他把摩西的身份，
希伯来人的传统，
希伯来人的传统
文化，
文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教导摩西认识，
教导给摩西认识。
究竟我们怎么知道？
到底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 在出埃及二章十一节这样记载，
因为出埃及第二章十一节这样说，
摩西到他弟兄那里，
摩西到他弟兄那里，
就是到希伯来人那里，
就是到希伯来人那里。
摩西怎样知道他是他的兄弟呢？
他怎么知道他是自己的兄弟呢？
很明显就是他的母亲在养育他的时候告诉他的，
显然是他母亲在养育他的时候告诉他的。
他的母亲利用很短暂相聚的时间，这几年当中，
他母亲用一个很短暂相聚的时间，
教导摩西去认识神，
去教导摩西去认识神，
而影响他的一生，
而影响他的一生。
但很可惜，
非常可惜的，
今天的母亲，
今天的母亲
当然有部分啦，我不是说全部，
当然有一部分啦，
只是顾着工作上，在工作上去拼搏，
他们只是专心的在工作上拼搏，
没时间亲自教导他的仔女，
没有时间去亲自的教导他们的儿女，
更加没时间去教导他仔女要认识神，
更没有时间去教导他的儿女去认识神，
错过子女在成长这个重要的几年当中，
又说错过了这个儿女在成长的头几年。
我并不是讲话母亲出去做事是错，
我没有说母亲出去工作是错的，
我只是鼓励作为一个母亲，
我是鼓励作为一个母亲
尽量花多些时间去栽培子女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尽量多花时间去栽培子女在属灵生活上。
我相信很多父母很着重子女的学业成绩，
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很着重子女的学业成绩，
即我都是啦，
因为我也是，
如果不是我都不紧张下这个礼拜话知他考到哪，不会的嘛，
不然的话我这个礼拜也不会很紧张去看他到底考哪里。
着重的成绩是重要的，
着重他的成绩是重要的，
但我们有没有着重他在主日学里面学到些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着重他在主日学里面学到些什么呢？
有没有随便让你的仔女不回主日学，你不回就不回呢？
有没有让他们随便，你不想上主日学就不上了？
如果你不着重主日学，你的仔女会着重些什么呢？
就说你不着重这个主日学，你的孩子会看重什么东西呢？
当有一日，
当有一天
你的子女离开我们的时候，
当你的子女离开我们的时候，
就好像摩西离开的母亲一样，
就好像摩西离开母亲的时候一样，
你有没有把握你已经去尽了力去栽培的灵命呢？
你有没有把握已经尽力了去栽培他的灵命呢？
以让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
也让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做父母做母亲，尤其母亲有一种心理的依赖，
做母亲有一个心理的依赖，
永远都想个仔不离开他，
永远都希望那个孩子不要离开他。
摩西从小是 在法老的女儿里面成为一个义子，
摩西一直成为法老女儿的义子。
当摩西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当摩西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他离开他的母亲，
他离开他的母亲，
他的生母，
他的生母，
去到被埃及的大臣带去法老的王宫，
被埃及的大臣带去法老的王宫，
学埃及一切的学问，
学埃及一切的学问。
我相信他已经很少入了宫之后，
我相信他进宫了以后，
我相信埃及摩西的母亲，
我相信摩西的母亲
会好少，再好少机会见到这个儿子，
应该会很少机会再见到这个儿子。
我们很难想象母子分离那种 情景和悲伤，
我们很难想象那种母子分离那种情景跟悲伤。
而约基别嘅决心，
然后约基别嘅决心
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决心，
是一个不可思议嘅决心。
摩西嘅生母，
摩西嘅生母，
俾我哋现在嘅基督徒，
给我们现在嘅基督徒，
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嘅模范。
是我们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模范。
现代作为一个模范的母亲，
现代作为一个模范的母亲，
在成长中的过程要让她树立一个对信心的榜样，
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对她树立一个对一个信心的榜样。
我相信摩西的母亲，
我相信摩西的母亲，
她一定去在这短短这几年的时间，
她在短短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他摩西成长的当中，
在摩西成长的当中，
不断告诉他，
不断地告诉他，
他们怎么去依靠神，
他们怎么样去依靠
神，神又怎么样保拯救他，
神怎么样去拯救他们，
怎么样保存他的性命，
怎么保存他的性命。
有一位很著名被神重用的神学家，
一位很著名被神重用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他小时候他母亲很努力地栽培他，
他小时候他母亲很努力地去栽培他，
后来因为他的受到坏朋友的影响，
后来他因为受到坏朋友的影响，
过着一些很放荡的生活，
过着一些很放荡的生活，
他的母亲不断为他的祈祷，
他的母亲不断地为他祷告，
他的祈祷是迫切的，
他的祷告是迫切的，
是流泪的帮他祷告，为他祈祷，
流泪的祷告为他祷告。
当奥古斯丁过了九年的放荡生活，
当奥古斯丁过了九年的放荡的生活，
有一天在花园里面，
有一天在花园的里面，
听到隔离屋隔离一个小朋友读一段的圣经，
他听到旁边房子一个小孩念了一段的经文，
在罗马书，
是罗马书
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节，
他说黑夜已深，
他说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方言醉酒，
不可方言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增敬嫉妒，
不可增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呢段经文，
这段的经文
让他决定放弃他的放纵的生活，
让他决定放弃他的放纵的生活。
他回到神的面前，
他回到神的面前。
后来因为有人愿意栽培他，
因为有人愿意栽培他，
结果奥古斯丁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他回忆到他母亲的时候，
他回忆到他母亲的时候，
他自己这样讲，
他自己这样讲，
母亲流泪就是把我救出罪恶的深渊，
母亲流泪就是把我救出罪恶的深渊。
奥古斯丁对他敬爱母亲有这样的描述，
他奥古斯丁对他母亲有这样描述，
他说他为我的堕落，
他为我的堕落，
九年当中哭泣没有停止，
九年之中哭泣没有停止，
痛苦丝毫没有减轻，
痛苦丝毫没有减轻，
直到我悔改之后才停止，
直到我悔改之后才停止。
他实在是外穿妇人的衣服，
他实在是外穿妇人的衣服，
内藏男性的信心，
内藏男性的信心，
包围母亲的慈爱，
包围母亲的慈爱，
显出基督的虔诚，
显出基督的虔诚。
他最后成功是儿子信了信仰，
他最后的成功是儿子信了他的信仰。
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
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
如果你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
如果说你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
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因为你的教导的责任已经完成，
因为你教导的责任已经完成。
如果今天你是仍然是需要照顾子女的父母，
如果说你今天还是要照顾子女的父母，
你应该再深的三思，
你应该再深的三思，
你为你的子女留下什么呢？
你对子女留下了什么呢？
在这个月的当中，
在这个月的当中，
在香港发生很多的事情，
在香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从六月二到七一，
从六月二十二号到七月一号，
每件事都让很多事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相信现今的时代，
我相信现今的时代
比十年前，
比十年以前
更加复杂，
更复杂。
在这个真理不被重视的年代，
在这个真理不被重视的年代，
小朋友对他们的冲击，
小朋友对他们的冲击
比以前更加大，
比以前更大。
那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呢？
那我们到底要教导他们什么呢？
在坊间里面常常教导我们，
在坊间里面常教导我们，
小朋友不要输在起跑线，
让小朋友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我不禁问这条问题，
我不禁去问这条的问题，
这条起跑线是什么的线？
这条起跑线是什么样的事情？
在外面大家都是着重一种技术或者学术的栽培，
我们在外面都是一直着重于一个技术跟学术上的栽培。
我们所讲的不要输在起跑线，就是我们不要输给人的学业，
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就不要输给别人的学业，
我们不要输给我们的技能，
不要输给别人我们技能。
但我们有没有因而忽略了德育和灵命的栽培？
到底我们有没有忽略了德育跟灵命的栽培呢？
在这里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
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
他教导摩西是怎样的呢？
他教导摩西是怎么样的？
他教导摩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是把摩西教导成一位敬畏神的人。
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他摩西的母亲约基别，
他以他生命影响生命，
他以他的生命影响生命。
他是着重栽培他的德育，
他是着重栽培他的德育
和灵命的栽培，
还有灵命的栽培。
在今时今日里面，
在今时今日的里面，
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
母亲就是母亲和父亲一样，
母亲跟父亲也都一样。
我们今天里面是否值得我们去反思，
这个有没有值得我们去反思，
究竟我们怎样去栽培我们的儿女，
到底我们怎么去栽培我们的儿女？
当我们只是着重他的技能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着重于他的技能的时候，
你有没有也都留意他的灵命？
你们有没有留意他的灵命？
有没有栽培在圣经里面的价值观？
有没有栽培他在圣经里面的价值观？
当我们教导他的时候，
当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
我们将来神怎样用向我们不知道，
到底将来神怎么样去用他们我们不知道。
我想的时候，当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将来是会被神大大地使用，
他当时并不知道最后他会被神大大的使用。
但是作为我们的父母，
但是作为我们的父母，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智，
我们是否有一个心智，
要将我们的子女，
要把我们的儿女
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要让我们的儿女成为
将来让神大大使用他呢？
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让神大大使用他呢？
让我们一起我们祈祷，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在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取向的价值取向和我们现代人是很不同，让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着重栽培他的灵命，着重神理的价值观，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分享里面都能够是让我们在职的父母都能够是看到神理，让我们再一次去反省，让我们能够是我们要去用什么方法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去分别出来并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让我们将我们的每一个父母都加在手里面，求你垂听，求你垂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